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这段讲述到有关拉撒路死亡的事。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大概三公里的地方，在前往耶利哥的路上，离开耶路撒冷不远，可以呢提供耶稣和门徒在那个地方呢暂时去避开一些迫害，同时呢也都不会身处闹市当中，免得太过惹人注目的。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曾经目睹过主耶稣施行神迹，那当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就向耶稣来求助了，因为他们相信主有能力医治他们的弟弟。我们也都可以从圣经和别人改变了的生命当中来到去认识耶稣的大能。所以一旦有需要一些特别帮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犹豫，要尽快向神求助，神是会赐给我们格外的力量。信徒身处任何的困境，最终都能够荣耀神的，因为无论环境几咁恶劣，神都能够化险为夷。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遇上困难，你是会埋怨神呢，抑或将困难看成为荣耀神的机会呢？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一家，经常住在他们家里的。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痛楚，却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而他的延迟是有特别的目的的。神对于时间的安排，可能使我们认为他并没有回答，并没有应允，其实他是依照着一个完美的安排和旨意来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记载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都应该有耐心地去等候主的安排。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白日和黑夜，白日就是指人对神旨意的认识，黑夜就是指没有这种认识。人如果不认识神的旨意，很自然就容易跌倒走错路了。如果拉撒路死之前耶稣在他身边，那拉撒路可能已经医好了，因为主耶稣不会眼见着他所爱的人就死而袖手旁观。但是现在拉撒路已经死了，那耶稣就可以向门徒和其他人显出胜过死亡的权柄。拉撒路的复活彰显主耶稣的大能， 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耶稣不但自己从死里复活，亦都有能力叫其他人复活。我们呢，很容易会记住多马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不信主耶稣复活。但是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却显出呢，多马充满爱心和勇气的一面。当门徒知道和耶稣一起去耶路撒冷是会遇到危险甚至凶多吉少的时候，他们都想说服耶稣不要去，而多马只是将门徒他们的感受说出来，即使要死，其实门徒都愿意跟随耶稣一起去，虽然未必知道为什么要死，但是仍然是忠心耿耿的。侍奉可能就是有很多不能够预知的危险，而作为耶稣的门徒呢，首先要考虑清楚付出什么代价。跟着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大概三公里的路程，很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步行来到伯大尼，要探望马大、玛利亚。显然他们这一家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都有一些名望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二节记载，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呢是很积极行动的，显出极大的信心，不过呢他就缺乏了耐心。相对来讲，玛利亚愿意留在屋企，他已经学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会觉得啊，马大呢应该多一点的耐心，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而马大他说，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读到这里呢，相信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大声叫出来说，马大啊，难道你不知道耶稣就是神吗？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一直在你屋企，坐在你的台前面，但是你就不知道他是神？人的思想是几咁有限和无知呢？我们几咁需要用多些时间安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呢？是我们应该聆听主道，学习耐心地等候主的安排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是相信复活的，相信将来有一日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但是和现在安息在主的面前领受确据重新得力呢，这样是不同的。相信主会再来，死人会复活，这样的想法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相信今日我就能够为神而活呢，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去安慰痛苦的人，我们会说，啊，有一日你会再见到你心爱的人的。这样讲相对比较容易，不需要太大的信心。但是当你说，我最近失去了我所心爱的人，但是神安慰我，我确信神与我同在，神做每件事都有祂美好的旨意。这样讲呢，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了。虽然马大从旧约当中知道死人将要复活，但是他却是不敢去想主耶稣现在就能够帮到他。主耶稣对他说，马大，难道你不知道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如果我们有主耶稣， 我们就有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当中这个死这个字所指的是肉体上的死亡，信徒虽然在肉体上死了，也必复活。跟着主耶稣就展望未来，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属灵生命是从我们接受救主那一刻就开始的，凡活着的人只要相信主耶稣，属灵生命就永远不死，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而死。即是说信徒不会因自己的罪受罚而死，永远都不会同神隔绝的。然后主耶稣就问马大，你信这话吗？我们一起看看马大他怎样回应主耶稣的问题。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和彼得一样，他们都承认主耶稣就是尼赛亚。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马大将主耶稣来了的消息呢，静静地话给他妹妹听。玛利亚听到就急忙出去，他要见主耶稣。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留意到吗？玛利亚的讲法呢和马大是一样的。如果主耶稣一早在这里，他的弟弟呢就不会死了。这一点正正是主耶稣为什么后来会说他不在场反而更好。这个事件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其中的益处。只要主的肉身还在，他就是会受到限制。如果主在你的城市里面，那他就不会在我的城市这里。如果主耶稣没有离开我们，就不会差派圣灵保卫师来了。但是圣灵来了，主就无处不在了。今日他可以住在每个信徒的心里面，无论我们去哪里，主都同我们同在，甚至呢跟住我们去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记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记载，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所爱的人死了，神到底有什么感受呢？你可以看回圣经这里，主的心灵是忧伤的，死亡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是你可以确定主耶稣会和你一样难过，他怜悯活着的人，他要为死人做一件事。耶稣哭了。约翰福音是要令到我们看到基督的神圣的，不过来到这里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主耶稣人性的一面。他甚至问拉撒路安葬在哪里，因为他是有人性的。我们看到神对于今日的追思礼拜是会有什么感受，他会和我们一起哭泣，内心哀伤难过。有些基督徒说在追思礼拜当中不要哭，要坚强。我呢就不会认同他们这种的观点和做法了。是死亡不是一件美善的事，是一件可怕的事来的。 就连主耶稣都会为此而哭泣。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记载，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犹太人的焦点呢，似乎搞错了。是啊，主耶稣在哭，但不是因为他特别爱拉撒路，他不是为死人而哭，更多的是为到活人而哭。犹太人又重提主耶稣医治瞎子的事，显然这件事令到他们印象深刻。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至四十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犹太人安葬用的坟墓有两种，一种的墓穴是在地面上，上面会盖上石板，另一种的墓穴会在石头那里作出一个窿，并且用大石来挡住这个洞口。耶稣和拉撒路的坟墓显然都是属于后者的，移开了洞口的石头，拉撒路复活之后就可以走出来了。今日人往往是要避开死亡的主体，殡葬从业者亦都会想尽办法让死亡看起来不会那么恐怖。虽然他们可以为死者来到去化妆，或者涂上防腐剂，着最好的衣服，并且将尸体放入一个很漂亮的棺材里面，周围还摆满了花，但是事实上死亡依旧是一件可怕的事。马大说拉撒路埋葬了四日了，他的身体一定发臭腐烂了，听起来好像有点残酷。不过死亡本来就是这么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确是需要神迹。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请记住，整件事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主耶稣大声祷告，要让人知道他按照父神的旨意行事，好让父神得到荣耀。主耶稣的祷告让在场的人都听到的。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至四十四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耶稣叫过很多人从死里复活，而成千上万的人因着他而得到医治，就连盲眼的都可以重见光明。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事迹。拉撒路从已经死亡的身体当中恢复了生命，他走了出来，而全身包住裹尸布。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裹尸布和裹头巾都留在原本的地方。主耶稣从裹尸布当中走了出来，因为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人不需要将坟墓前面的石头拱开让主耶稣出来，而石头被拱开不过是为了让外面的人可以望到里面，看见一个空坟墓。 主荣耀的身体离开那个封住的坟墓，他是可以穿越锁上的门进入到一个房间里面的。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幅美丽的救赎图画，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向神是死了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向神却是活着的。我们每个人都被裹尸布包住的。在罗马书七章十五节，保罗说，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跟着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保罗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些呢不是一个未曾得救的人可以讲出的说话，而是信徒讲的说话来的。主耶稣要我们从裹尸布当中走出来，重新得到自由。耶稣说，解开，叫他走。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至四十六节记载，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作的事告诉他们。这里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的公开服侍。我们现在只是读到约翰福音接近一半的内容。当施洗约翰指出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主耶稣公开的服侍才刚刚开始。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这种服侍就结束了。你看看，约翰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到记载主耶稣死前最后八日发生的事，正如他用了同样的篇幅去记载主耶稣生命当中前面三十三年的事迹一样。事实上，这样也是所有福音书作者的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最后八日的事。四福音总共加上有八十九章经文，有四章是记载主耶稣前三十年的事迹，八十五章记载生命最后三年发生的事。在记载主最后三年事迹的这八十五章当中，有二十七章是讲到最后八日的事迹。所以福音书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记载着主耶稣最后几日的事，强调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这些是福音书最重要的主题来的，也都是信徒肩负去广传福音大使命的目的。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福音书的作者和保罗书信记载的主耶稣当中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或者会以为这些神迹应该会将怀疑的人改变转移归向耶稣，不过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讲过，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因此呢，神并没有破天而降，并没有到处行神迹，原因就是这样。当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亦都会出现很多神迹，即使是这样，不信的人依然不信。今日啊，即使大多数人是不信的，我们仍旧要坚定地信靠主，传扬主。主耶稣死了，被埋葬，又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我们不需要神迹的，问题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人心还更不信。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祭司长就是包括大祭司和其他祭司家族的成员的，这些人加上文士、法利赛人以及耶路撒冷其他长老，就组成公会处理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事务。你可以看到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对主耶稣的嫉妒和恨意， 问题不在于他们缺少证据。主耶稣的敌人说，这人行好些神迹，他们并没有否认主的神迹。不过他们已经是一班属于恶魔的人。当时的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他们不信神迹，超自然的事都不信，包括复活。在当时呢，法利赛人就是宗教上的保守人士，政治上的右派分子。这两派人呢，本来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不过来到这里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恨耶稣基督，决心要除去主耶稣。你可以称这件事件呢，是第一次全公会的运动来的。宗教领袖即使对耶稣有不同的敌意，但是为了除去耶稣，他们呢就愿意联合起来。这个就是当时的局势，大多数的人是想要除去耶稣，因为耶稣启示自己是神的道，而只有少数人接受耶稣就是神。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八节，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以犹太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当局担心耶稣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患，如果犹太人见到耶稣行的神迹，将他视为政治尼赛亚来接受，从而对抗罗马政权，那巴勒斯坦全地必定会被罗马军队来到毁坏，成为废墟。我们的土地可以翻译为我们的地位，但是这个词语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场所，因为这句说话经常和民族是相连一起，所以翻译为土地也都无妨的。我们这个代名词是具有限定的意义，即是大祭司和法利赛人，而地土就是指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关于经文的讲解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